弟兄姐妹平安啊，今天是母亲节啊，我祝愿我们中间每一位做母亲的或要做母亲的母亲节快乐啊，母亲节快乐啊。啊，我们一会儿有礼物哈，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救了我们，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爱了我们。主，因着信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求圣灵保守我们，一起学习今天要刚才读的那一段经文，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知道你是何等样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一位圣洁公义的神，以至于我们从心里往外的愿意尽心尽意爱主我们的神，加给我们能力，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真的能够活出这样一个爱的生命来。祝福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上一周呢，我是跟弟兄姐妹分享，要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呢，要从三个方面来看啊。那第一个方面就是要从心里头啊，我们爱神，我们敬畏神，都要是从心里边，从心里往外发出来的，从心里面愿意谦卑的顺服神。那敬畏耶和华呢，也要表现在行动上，表现在行动上就是要遵守神所吩咐的，照着神的话所行来行。那最终最终我们这样敬畏神，其实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这是上周呢我跟弟兄姐妹分享。敬畏这个词，特别我在上周有提到敬畏有三层方面的意思。那我今天呢跟弟兄姐妹回想，就是最后一层的意思，就是这个敬畏是一种圣洁的啊，那种心存畏惧的那种心。因着神是这样一位圣洁公义的神啊，我们看到这位神是这样的荣耀这样的有能力，以至于我们心存敬畏而产生要尊崇他要谦卑顺服的来听他的命啊。那敬畏这个心，你可以看到就是从自然界里头我们也会有的时候会产生这样一个心。当我们到哪个地方去旅游的时候，看到一个非常奇妙的自然景观的时候，我们就不自觉地说啊这样。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样自然景观，这样的壮观，这样的美丽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看到我们自己的光景的时候，有一种这样的一个心境说不出来的，我们就愿匍匐在，这样一个伟大圣洁的神面前。所以这是敬畏。那上一周呢，我很快呢很快的过了前面两点，最后一点呢我没有呢就是最后，特别是最后这个两点里头这一段的经文我没有具体的讲啊，没有具体讲里头这，我因为这段经文呢，我们今天要学的经文四到九节跟六章的一到二节联系还是很紧密的，所以我又特别的把六章的一到三节拿出来。那特别的呢，我们看第一节这样说，说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那从这一句话开始，其实一直到呢申命记十一章他就是摩西呢就开始呢讲呢，在具体呢有哪些诫命律例的典章，有哪些需要来遵行的。那这样一个遵行呢，不但是要叫以色列人呢自己来遵行，而且呢要教训他的儿女要遵行。这是在第二节这里说的，说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这里头我们看到呢，敬畏耶和华神不是一代人的事情，敬畏耶和华神 我们要交给下一代，啊，是世世代代的。而且呢，敬畏耶和华神，在这里看到是一生敬畏耶和华神，一生，一生呢，在原文里头就是你所有的日子 ，all the days of your life， 就是所有你活着的日子，你这一生所有的日子，要听神的话，要遵行神的律法，这不是可有可无的，只要还活着，啊，就要遵行。只要还活着，就要敬畏耶和华神；只要还活着，就要交给下一代，要传承下去。啊，敬畏耶和华神。所以，敬畏神不是一时的，敬畏神不是一天的，敬畏神不是一月的，敬畏神不是一年的，敬畏神是你这一生所有的日子都要敬畏神，而且呢，要世世代代，只要这个地还存留。就要传承下去的。那这样一个传承，那今天在讲到我们爱神的时候，也要这样传承啊，要这样传承。那今天我们一会儿还会再具体讲啊，这个传承。那其实，在四章十节里头也有提到说，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那日，耶和华对我说：“你为我招聚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所以这里头整个生命记你要读的话，其实整个从头到尾，他一方面就是你要谨守遵行神的诫命，遵守神的道，不可偏离左右；另外呢，你要教训你的儿女遵守神的道，不可偏离左右。啊，这两个主题会一直重复的出现。那这样的敬畏神，这样呢，来爱神，其实呢，都是为了神百姓以色列百姓他自己的好处，对我们来说也是为了主耶稣基督门徒他自己的好处。第二节这里说，使你的日子可以长久。那第三节呢，特别就是讲到呢这样的一个好处。就是使你可以在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神呢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应许之地。在进入迦南应许地之前，神告诉他们，哦，你要谨守遵行耶和华神所借着摩西所吩咐的你们一切的诫命，敬畏他，爱他，使你们呢可以真正的得福，这是为了你们的好处。那个原文里头那个得福，我跟弟兄姐妹讲过，那就是为了你们的好处，使你们日子可以长久，使你们可以在这个地上增多，使你们在这个地上可以安居乐业啊。那有了这样一个前提之后呢，我们再看今天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申命记的四章四到九节，这是神进一步的呢借着摩西来吩咐以色列人，哦，你们既然知道这位神耶和华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你们既然经历了神带领你们出埃及，你们既然经历了神在西乃山向你们显现啊，赐给你们律法，给你们立约啊，神要让你们做他的子民，他要做你们的神，啊，你们不但要敬畏神，而且呢，要爱神。这是四章的这个六章的四到九节，讲到要进一步的回应里头，就是可以说呢，我的总结就是要尽心尽力爱主，然后还要什么呢？殷勤教训儿女。啊，这个一会儿我会跟弟兄姐妹呢。啊，分享这两点，因为这段经文对以色列人来说，对以色列人或者是对犹太教的这个人来说，就是到目前以色列人或犹太人，他们那个他们是遵行这个旧约哈，这段经文可以说是一个提纲挈领的，在旧约里头非常重要的建立跟神关系的一处经文。这处经文呢，以色列人把它叫什么啊？叫什么？因为非常特别，我就特别的呢， 拿出来，把他的希伯来文和中文对应的哈，给弟兄姐妹看。我刚才忘了拿我的 point 哈，所以这个 pointer 哈，所以这个还好，这个红的显出来了哈，有字有点小啊。这个什么通常呢，他们念这前两节的经文，这两节经文因为非常重要，所以我把希伯来文也拿出来给弟兄姐妹念一下，大家可以听一听啊。这个希伯来文这个什么是什么味道啊，是什么味道啊。他说什么Israel, Adonai Eloheinu, Adonai Ahad, Vahavta et Adonai Eloheka, Vahol Lavavaka, Vahol Nafshaka, Vakol Moodeka, Vahayu Hadavarim Haile, Ashe Anoki Mitzvaka Hayom, Al Lavaveka.我这个旨意就是哦，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耶和华是独一的，你们要爱耶和华你的神，以你的全心，以你的全命，以你的全力。这是我翻译的，全命有点不太那什么，一会儿我会给大家解释啊。然后这些话今天我命令你的，要在你的心上，要记在你的身上，要在你的心上。所以呢有了这样一个给大家稍微念一下之后呢，我们来看这两点。一个是呢尽心尽力爱主，一个是呢要殷勤教训儿女，这不是可有可无的啊。我们先看尽心尽力爱主哈，这里讲到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什么 Israel，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阿多奈阿拉侯伊努，阿多奈阿哈德啊。所以耶和华神是独一的主，这个在原文里头只有这四个字，就是耶和华我们的神，耶和华是一。啊，他在翻译的时候可以有不同的组合，不同的理解。你可以把这个翻译成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这个和合本就翻译了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也可以像我刚才那样翻译的话，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耶和华是独一的啊，这个是它是有特别的强调啊。然后呢也可以翻译成什么呢，就是耶和华我们的神，耶和华是独一的。但无论你怎么翻译，它的意思是很清楚的，这位耶和华神他是以色列人的神。摩西呢用这个命令的语气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什么 Israel， 以色列人要特别注意，你们要特别注意，你们要听，而且要仔细的听，把这话存在心里，听到心里去。他用的是单数，你要听。当然在希伯来文里头，这个整体，一个整体可以用单数，但是我们可以，这个既然是单数的话，我们可以了解成以色列是一个群体，用单数的时候，你每个以色列人都要听，每个人都要听。要听什么呢？要存在心里，要存在心里啊。这位耶和华神前面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告诉我们，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这位神是掌管宇宙万有的神，这位神也是拯救世人的神。那从创世纪十二章开始，这位神呼召拣选亚伯拉罕跟他立约，说要让亚伯拉罕的名为大，要让他成为大国，而且呢神要祝福他，他也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使万民得福。圣经说这是这位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之后我们知道神应许亚伯拉罕要他跟从亚伯拉罕跟撒拉要生一个儿子以撒，那神要成为以撒的神， 以撒呢又生了雅各以扫，神拣选雅各，神要成为雅各的神。那从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从这十二个儿子呢衍生出十二个支派来，演化成衍生出呢以色列民。那到摩西的时候，他几乎已经成了一个国了。所以到摩西的时候，这个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经过旷野来到约旦河东岸，他们要进入应许迦南应许地之前的时候，神借着摩西再次告诉我们，以色列啊，你们要听，这位神是你们的神，你们要把耶和华神当成你们的神。所以这位神是以色列人的神，这位神已经借着摩西和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立约，这位神显出他的恩典，这位神已经救赎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了。所以这位神跟他们立约之后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所以以色列我们的神，以色列我们的神，不是以色列，我是耶和华神，我们以色列的神。所以以色列人要做耶和华神的百姓，耶和华神是以色列人的神，这位神也是独一的神，独一的这里头可以说呢是没有其他的，是可以和神和耶和华这位神相比的，他是唯一的神，只有他是真神。而这是在旧约里头一直要强调的啊，独一的这位神这样一个观念。所以摩西啊，在当年经历到这位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当摩西经历到以色列人这位耶和华神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顺利的过了红海之后呢，在出埃及记十五章啊，摩西呢写诗来赞美这位耶和华神，写诗来感谢这位耶和华神的时候，他这样说，在与出埃及记十五章二节这样说，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耶和华，这是十一节说的，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这是摩西说的，说众神之中，尽管有外邦的人的偶像，各种偶像当中，各种这个讲到这个众神啊，虽然外邦人敬拜他不同的神，有哪一个像你的这样至圣至荣？这是当年在摩西经历神使用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所写的。那我们知道，在《生命记》里头，他们经过了旷野流荡了四十年之后，他们来到约旦河东岸，摩西呢再一次跟以色列人回顾呢啊当年出埃及记的光景，再一次回顾呢当年神借着摩西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的光景的时候，这样说哈，在第四章这样说，四章三十二节，《生命记》的第四章三十二节往下这样说，说你们考察在你以前的世代，自神造人在世以来，从天这边到天那边，曾有何民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像你听见还能存活呢？这样的大事何曾有，何曾听见呢？神何曾从别的国中将一国的人民领出来，用试验、神迹、奇事、征战、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呢？这是一个反问，说就是没有神这样。所以四章三十五节这样说，说这是显给你们看，要使你们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 接着在四节三十九节，四章的三十九节也这样说，说所以今日你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所以这样一个观念，耶和华神是独一的，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这是从神借着摩西的口讲出来。那以后的先知在先知书里头也都有提到耶和华是唯一的神。弟兄姐妹，你要读一读以赛亚书，特别是以赛亚书从四十章开始以后，他特别强调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神。所以这个独一唯一表明了这个一神论的信仰啊，一神论的信仰就是只有这一位神，这一位真神。另外呢，这个一神论的信仰跟这个一神崇拜我们要区别开来。一神崇拜呢，就是说有世上有好多的神啊，我选出我有我自己的神，我来崇拜啊，这个跟一神崇拜这个观念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圣经中只有耶和华是神，只有耶和华是真神。因为神要借着神要使摩西让以色列人认定耶和华是真神，是唯一的神，唯一的主宰，因为只有他是那个创造主。然后这位耶和华神是以色列唯一要顺服的，这位耶和华神是以色列人唯一要敬拜的，这位耶和华神是以色列人唯一要尽心尽力来爱的。这是生命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那一神论的信仰里头我们知道犹太教它现在是一神论，但是他们对神这个观念跟我们基督徒现在了解的观念是不一样的。一会儿我会再跟弟兄姐妹讲。那除了这个犹太教是一神论，那穆斯林伊斯兰教他也是一神论，他们信阿拉，但他们所信的这个神跟我们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伊斯兰教他有信许多的先知有亚伯拉罕有他们有好多的故事跟旧约很相似。他们其实也相信了耶稣，但是他们把耶稣当成呢是一个先知。所以这个一神论跟我们所信仰的神是不一样的。到从新约到旧约不是从旧约到新约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呢是三一的真神。我这里只能简单的讲一下哈，这位三一的真神是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个位格，是一位神，同一本质他在三一神的一个表述里头就是有这样的表述，说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但圣父不是圣子，圣子呢不是圣灵，圣父也不是圣灵，只有一位神。那我们要持守这个信仰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在神的工作里头，我们也可以看到从新约到旧约神救赎的工作里头，可以说是父神计划救恩，圣子呢成就这个救恩，圣灵呢来实施这样的救恩。圣子道成肉身两千多年前来到这个人世间，就是耶稣基督，他来救赎他的百姓，脱离这个罪的这个奴役，使我们与神和好，而且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罪得赦免，成为神的子民。那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在凡事上引导我们，让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使我们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所以圣灵现在是实施这个救恩。那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就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所讲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 哦，这一句话说的是非常的肯定，可以说呢，也非常的具有排他性，说若不借着我，因为只有耶稣基督甘愿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他担当了罪人该有的刑罚，因为只有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定他十字架的人来祈求，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因为只有耶稣基督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以后，死后三天复活，只有他复活了，凡赐给，以至于呢，他也赐给凡是相信他的人永生的生命，而且圣灵住在里面，住在信徒里面，在引导我们在凡事上能够跟随神，信靠主。所以因着耶稣基督做了这样，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样的一个救恩，所以他说没有人，除了不，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彼得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往往好多的还不信主的人就觉得，哎呀，我们这个基督教这边这样的一个说法太独断了哈，太排他了。其实你要看一看其他的宗教，无论是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也好，其实每一个宗教都有它排他性的一面，都有他呢觉得，我们这样的一个教理才是对的，你借着我们这个，你才能够呢，得着呢你他们的那个他那个宗教里头要达到的。特别佛家里头讲到，就是说你要发正心、发正念，要有正理。正心、正念、正理是啥？正理就是说，你要照着这个释迦牟尼佛他所教导的来遵行。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虽然佛家说他这个能够条条大路通罗马，这个他们讲究非常的包容，但是呢他们的教理你要细看之后，你看到之后也要按照他们的教理而行，那这就要你做出一个选择来。耶稣基督在这里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就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彼得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借着得救。所以呢，我们要相信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要单单的敬拜他，单单的跟随他。我曾经跟弟兄姐妹讲到我自己曾经有过的一段挣扎，在比较当中我有一个经历，里面有个声音出来说，你这个迷途的羔羊啊，耶稣基督才是你唯一的牧主，跟着他便有了归家的路。我当时知道耶稣基督是我的主，那后来我也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主、信靠他的人的主。我们信、认识、相信耶稣基督的这个过程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我们只要认识了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跟神连上。我跟弟兄姐妹说，虽然这个其他的宗教里头有好多说，特别是现在哈，有这种多元主义的文化里头，有讲到会提倡说条条大路通罗马。我说，我跟弟兄姐妹讲过，我说你到罗马还不够，你到罗马要见罗马的王。那只有耶和华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够见到这位王。所以当年摩西跟以色列人说，说以色列啊，你们要听，耶和华是你们的神，耶和华神是我们的神，耶和华神是独一的，这样一位神要有呢相应的回应，这个回应就是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样一个命令，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可以呢对照呢前面第五章的十诫里头前两诫，前两诫里头是以否定的形式这样说，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造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所以前边前十诫的两诫说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你不可以用其他的形象来敬拜神，那这里头以正面六章五节说以肯定的一个形式讲到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耶和华，爱耶和华你的神，因为他是独一的神。所以神要求以色列这样来顺服遵行他的律法。其实这个律法不是冷冰冰的规条，这是在一个关系当中的，因为我们一讲到这个律法规条的时候，我们要先讲到约，先想到约，神是跟他们先立约，那在立约之前是神他们先拯救他们，神的恩典在先，神的拯救在先，那神呢要发起呢是约的最初的发起者，哦，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怎么才能显出你们是我的百姓呢？哦，你们要这样做。经历了神这样的恩典，让他来让以色列人来遵行约中的命令，这不是一个冷冰冰的规条，事实上刚才我也有提到，这是对他子民的好处，这是蒙了神的恩典，我们要成为这位创造万有的真神，掌管宇宙万有真神的子民，要成为他的子民，他来叫我们成为他的子民，所以我们要出于领受了这样的一个恩典之后，领受了这样神的怜悯，我们要对神有这样的一个回应，是发自内心的回应，我愿意这样来爱神，我愿意来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我们的神。这里头其实尽心和尽性在申命记里弟兄姐妹你要再读的话它出现好多次，尽心，心这个词可以说呢是这个旧约里头常讲到的一个词，它是讲内在的，可以说呢概括起来个可以说是我们人的所有的思想意志各种情感的一个中心，这个心是内在的，讲到可以讲到我们这个人内在的这个本质这个性这块尽性尽性我翻译成呢把它翻译成了命，其实可以指性命尽性尽性这个词叫 nefesh， 它有好多不同的意思，有在圣经里头在新约里头把这个 nefesh 它对应的这个希腊文它翻译成了那什么呢 soul， 就是灵魂，翻译成了灵魂，在旧约里头它可以有指出有多种的意思，你要在创世纪里头它可以指呢神创造了地上这活物有动物，神创造了有人，就是这个活着的性命，活着的活物活着的性命，然后神造亚当夏娃，特别是造亚当的时候讲到呢给他在用泥土造他，然后把生命气息吹到他鼻孔里头，讲到说是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有灵的活人，这个活人就是生命有灵的生命，就是这个性这个词 另外这个词啊，还可以有这个指这个自己啊、性命啊，然后自己灵魂这些词，所以它的词义非常的广泛，要根据上下文来决定的。这样一个真正它的词义哈，它的词义。所以在这里头呢，可以指呢，就是说这个 nefesh 这个性这个词，性命这个词，可以说呢是指这个生命活力啊，可以指呢整个这个人，代表你整个这个人，你是活着的，活着的时候，所以你要尽你里面的，尽你整个人，然后这个力呢，可以指有力量的意思，另外呢。这个力啊，可以指呢一个资源，这个资源就是说，你除了你有个人有力量，身体有力量，还有呢，你有你所你一切的资源，你所拥有的。对以色列人说，哦，他们当时的时候，他们是在流浪旷野，他们可能有好多牛羊，他们呢要用他们所有的来呢敬拜神，用你所有的，用尽你的力量。用了你所有的来呢爱神，所以我们看到尽心就是用你内里的所有的，尽性就是用你整个人，然后尽力呢就是不光用你的力量，还用你所有的啊来爱神，就是用尽你所有的，毫无保留的来爱神，毫无保留的。你可能有你自己的追求，你可能有你自己的梦想，你信神不是为了追求你实现你自己的梦想，实现你自己的追求，但是呢我们可以反过来，就是哦，你自己的追求你自己的理想是更好的来信神，来爱神，来荣耀神。这也是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讲到的，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里头讲到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活祭是活着，只要还活着就是献给神，我们整个人都是属乎神的。这段经文是我当年蒙召的经文，我就出来全职的来服侍神。我曾经跟弟兄姐妹讲过，我一个高中同学前年的时候跟我聊天，聊了半天，之后他最后一句话，他跟我说：“秀斌，我还是不理解你为什么把你的科研放掉，然后你出去读神学做牧师，我还是不理解。”啊，我当时我就跟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说：“老财啊。”我这同学姓蔡，蔡文英。我说，等你信了这位神，你就知道了。所以我们爱神，神爱我们，是在先的。因着我们经历了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我们对神的一个回应的时候，就是毫无保留的、全人全心的来爱神。我在准备这个经文的时候。想到一个例子，大家可能知道这个人是谁，我们中间有人知道吗？他叫 William Borden 啊，他出生在1887年，他就生在芝加哥，他在世只有25年的时间。他的父亲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他家这个家族非常的富有，他们参加穆迪 Church，芝加哥有个穆迪教会啊，他们参加穆迪教会，所以他们这一家比较敬，非常的敬虔。在这个 Borden 呢，他因为家很富有啊，他在高中毕业的时候，他爸爸给他一件礼物，这个礼物是什么呢？就是，让他可以周游世界，去旅行，所以他就去了中东那些地方，埃及啊那些地方。去了之后呢？他就有了负担，就是他要将来要做宣教士，而且呢特别要向穆斯林的人做这个传福音。那之后呢，他是去了耶鲁大学，然后又读了普林斯顿神学院， 在那毕业之后受到装备之后，他加入了这个中国的内地会，就是戴德生的那个内地会啊。这是在1913年初，他加入内地会之后，他的负担是将来一个特别的负担，就是他要去中国这个西部那个地方有回民多的地方，向那里的穆斯林传福音。所以他在去进入中国之前呢，他先到了埃及，在开罗那里呢学习阿拉伯文，为他做宣教士呢做准备。结果不幸的是呢，在年初去他就染上了呢脑膜炎，因着患脑膜炎他就去世了，在四月份，就是1913年的四月他就去世了。他在世25年的时间，只有短短的25年的时间，他有心智要做宣教士。那在做宣教士预备的时候，还没有进入合场，他就去世了。他去世之后，人们发现他在圣经里头，在圣经上写着呢，三句话，三个词可以说，说 no reserves。No retreats, no regrets. 他不保留，不退缩，不后悔。如果再进一步的一个翻译的就是毫无保留，毫不退缩，永不后悔。这是这个 Bowden 给人好多的激励。虽然他短短25年，但是他给人的这个激励里头，就是我们尽心尽意尽力爱主，在实践中的这个例子里头，就是我们要对神毫无保留。可能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也不退缩。我们信了神，跟随主，可能会遇到很多难处，我们永不后悔。我放下我的科研，读神学之后来跟弟兄姐妹一起追求神，一起分享神的话，我也遇到很多难处，但我从来没有因为我当时离开我科研后悔过。我希望我以后也不会后悔。尽管我为我所经历的一些难处啊，一些经历当中不明白，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其实不表明我不喜欢科研，就是我还是挺喜欢科研。周应该是周四吧，听我们中间歌谣答辩的时候，我去听，哎呀，还是挺好的，因为他做的方向也是计算化学。我就说，我们每个人，神对我们每个人的呼召是不一样的。那神把我从科研中呼召出来了，这是神对我的带领。那神可能在我们让我们当中每个弟兄姐妹继续在科研上好好做，让你们在科研上更荣耀神，更见证神。那个力量接触的人更是不一样的，比我接触的不信主的人要多多了。所以每个人要明白神的呼召，每个人呢是神在呼召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尽心尽意爱主我们的神，就像威廉·鲍登一样，就是毫无保留，永不退缩，永不后悔，来这样的爱神。那爱神表现在一个方面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把神的话都要记在心上，记在心上，这是一个表现。所以神的话很重要，我们爱神，我们要遵守他的命令，我们要明白呢，神的心意，就要把神的话存在心里。所以这是的，诗篇啦，还是这个圣经里多处讲的，就是唯喜爱耶和华的话，昼夜思想的，这人变为有福。哇，学习神的话，揣摩思想，把神的话记在心里，这是爱神的一个表现，这是爱神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个神的话不单单是写在当时的石板上，神的话要写在心里。到我们来说，这个心里呢，是我们已经改变了的。在以西结书里呢，人都有提到说，石头心要变成肉心，然后这个肉心，神的话要在我们里面， 神的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我们读神的话，研读神的话，祷告求圣灵呢帮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我们读神的话，能够掌握一些正好的这个正确的解经原则，我们能够正确的解释圣经，明白神的话。我很感恩我们中间金友姐妹带领我们这一段学习这个释经学啊，给我们一些基本的解经原则，非常的好，非常的有益处。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参加主日学，你可以在 YouTube 上来听啊，这堂主日学就是学习呢一些解经的基本的原则。所以我们要花时间来学习神的话。你现在我们的资源非常的丰富，你可以来读啊，你可以来写神的话。我们中间有弟兄姐妹曾经写神的话啊，你可以来听神的话。所以求圣灵帮助我们把神的话存在心里，来把神的话能够活出来。所以这是一个爱神的一个表现。最后一点呢，就是要殷勤教训儿女啊。这里的讲到呢，说呢，你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里头这个殷勤教训啊，就是其实你可以讲到你要反复什么告诉他，反复这个词，殷勤这个词有灌输的意思哦。从小孩子从小他不理解，哎，你要告诉他。所以弟兄姐妹，这个观念我们要知道，不是说要等到孩子能理解了我再教导神的话，我从他一出生我就开始要给他读到的话，要让他在这个话浸泡在神的话语当中啊，这个是殷勤教训，要灌输，这是圣经的教导。所以灌输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无论是你在家里还是你出门，无论是在家在外啊，无论是躺下还是起来，躺下干啥？休息，躺下睡觉哦，睡觉，无论是晚上还是什么，起来醒了，起来了，早上，无论是晚上还是早晨啊，都要呢谈论神的话。早上起来，晚上睡觉，都要谈论神的话。就是在家在外，从早到晚，随时随地抓住机会要教导传讲神的话，把神的话，我们自己要记住遵行神的话，然后在神儿女面前做见证，然后我们要教导神的话。所以教导神的话要从娃娃抓起，然后呢，教导神的话让孩子从小遵守神的话要从娃娃抓起。而且呢，弟兄姐妹，我们实际一个应用，就是要引导孩子有正常的团契教会生活，要从娃娃抓起。如果你不从娃娃抓起，等到他长大了，你想让他来团契，想让他来教会，你都可能无能为力。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从小教导他的话，从小娃娃抓起，有可能将来他还不信主，但这个结果不在我们手里。那神给我们做父母的时候，神这个孩子还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要这样的来教导孩子。这里头有提到说这是一个比喻哈，像比喻其实很有意思，说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哇，这里头你看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这是个人的啊，你怎么对待神的话，然后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这是在家里头。我说你弟兄姐妹，你们家里头有哪些地方写到跟我们圣经有关的哈？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家里头有这句话，说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啊，写在城门上，就是这是在神的家，神的话要在家里头啊，这是从个人到家里，然后写在城门上。哇，以色列整个人民要有神的话，这是能够使以色列人跟其他民区别开来的。虽然这个经文对我们来说，我们不需要这样来做哈，把这个刻在额头上啊，戴在手臂上。 我们知道，但是犹太人，他敬虔的犹太人呢，他把这个真的是实际的应用出来，他们做了这个圣经的匣子，因为戴在额上为经文，为经文这个词就是额头的一个装饰。这个装饰啊，以色列人就把它用皮子做成一个小匣子，小匣子里头呢装上经文。这个经文呢，写在这个羊皮纸上。这个经文是什么呢？就是有申命记的这个五章的这个六章的四到九节，然后呢也有呢十一章，弟兄姐妹你看申命记十一章十一到二十一节，也是跟这个经文很类似的啊。然后呢还会有这个出埃及记的十三章一到十六节这个经文。出埃及记这十三章一到十六节这个经文里头，大概是讲到呢要告诉以色列人怎么守逾越节，然后呢带领呢神，要纪念的神怎么带领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记的，出埃及的要记住神的救恩啊。这是这个匣子里头，所以呢这个匣子啊，他们早上在祷告的时候啊，要背诵这个什么这个经文，然后要把真正的是把这个圣经匣子要戴在这个头上的哈。啊，这是真，他们做出来是真有的，现在还有啊，这个匣子，你看这个手臂上的哈。他们真的这样做，但我们不需要这样做，那我们要从心里发出，我们要有行动啊，要学习神的话。可以说，我们可以向神祷告省察，我们每一天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思想里面，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没有花时间学习神的话？我们有没有花时间和孩子学习神的话？我们有没有花时间跟孩子一起祷告？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把神的话存在心里，靠神的话，然后能够认识这位神，然后依靠神而活？我最近我们Ruth这一年，他上高中之后我们就卡铺就不太习惯我跟他一起背神的话。过去的几年里头，我们 Ruth 就是在上初中这几年，他背了好多的经文，而且是中文的。我现在就是说有的时候祷告的时候问他，他还能记下来。那最近我就说因着卡铺有其他孩子，我就好像不能这个再让他背，但是我要再找其他时间，目前还没有找出来。甚至来年我说，哎，我们是不是不卡铺了？如此，我单独还要给你珍惜这四年的时间，还有三年了哈。然后继续呢跟他聊天，继续呢跟他一起背经文，就用十分钟啊，就反复背，他就能够背好多。我们要殷勤教训我们的儿女。我读了一篇文章啊，这里这个是叫《健康九标志》，他提到呢。这篇文章里头，在这个网页上你可以拿到哈，他强调了七点，我们可能会受到呢挑战的地方。第一点里头就是周日早晨的挣扎，我们有孩子的哈弟兄姐妹就说，哎呀，这个怎么能够来带孩子来教会啊，带孩子来团契啊，哈，啊弟兄姐妹，我就说有挣扎，你可以把时间拿出来哈，就是孩子即使那时候还不行，也要把他叫起来一起走。你好像是残忍啊，弟兄姐妹，我是这么做的，因为我们三个女儿，我有俩女儿都是在这儿出生长大的，那时候我信主了，啊，是可以实现的，把孩子带到团契，带到教会，而且主日崇拜不迟到的，是可以的。啊，弟兄姐妹，你靠神，给你这样的力量啊，不是说我残忍，因为我做过，我做出来过，而且我们孩子习惯了之后，他不会觉得，孩子是可塑性适应能力非常强的，特别是在小时候，你带他到什么地方，怎么有什么样的生活习惯，他就会有这样的生活习惯。这里头说给他人的压力，就是说其他教会成员、基督徒父母等要给孩子受洗。哦，我们有孩子受洗了，牧师的孩子，哎呦，你怎么孩子怎么还没受洗？我不会，我今天在路上我还跟Ruth说，你虽然是爸爸是牧师，但爸爸不会强迫你受洗。尽管我鼓励你参加这个英文堂、中英文堂孩子这个受洗班，啊，因为这个信仰最后是个人的事。 下面呢就是我特别对第四点里头说哈，对母亲来说我是无所不能的超女的形态。每个妈妈不容易，每个妈妈呀，你要知道你有软弱要告诉你自己的弟兄，哎呀弟兄我不能做了，你帮我来做哈，要不要凡事都担着，要跟弟兄讲啊，我们中间做弟兄的要主动去哈，啊主动承担家务，主动来帮助我们做妈妈的啊，来呢承担起家务，承担起教养儿女的责任来。那第五点他有提到，就是周日的体育赛事，这里提到说趁孩子还小的时候就做决定，不允许日益增长的整个周末体育现象夺走你们的敬拜时间。我们在美国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有好多课外的活动，我们在选择课外的活动的时候我们要有选择性，我们要让孩子要有正常的团契教会生活，当然我们要给孩子创造条件让他参加各样的活动，但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试探。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中间有特殊情况的，我们要理解，但是我要跟我们中间年轻的弟兄姐妹讲，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试探。然后基督徒的宝宝温室装备孩子面对世界，不一定意味着要把孩子屏蔽起来哈。所以我们知道现在近几年自从温这个 pandemic 以来，我们华人教会里头有一股风起来哦，家庭教育是吧，另外说把孩子带到这个基督徒的学校啊，离开公立学校。但是我说弟兄姐妹，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位置上，你可以参加公立学校，你可以把孩子送到基督徒的学校，你也可以家庭教育，照着神给你的负担你来这样做都是好的，但是我们自己要带领孩子啊。然后第七点说把门训完全交给教会和主日学老师，圣经吩咐父母要用主的教导和劝诫教育孩子，这不是可以简单的交给教会的责任。当然教会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教会是一同委身两个会堂，一个教会两个会堂一同委身，我们现在跟中英文堂要一同委身，一同委身有一个委身的地方，就是一起教养孩女，把孩子带到神面前。弟兄姐妹，我们主日我们有四次的联合崇拜每次崇拜我们一起有给孩子的这个信息里头，你看到 Pastor Taylor 带孩子，这三十几个孩子可不可爱，多可爱呀。所以教会要努力的把教育孩子，把孩子带到神面前。但是弟兄姐妹也要知道，这不是单单教会的责任，每一个父母都要在家里殷勤教训儿女，把我们的儿子每个孩子带到神面前。而且弟兄姐妹，我们要抱团来教育我们的孩子。我知道我们中间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可以现在就在抱团的，我们彼此扶持，一起呢把神赐给我们的产业带到神面前，殷勤教训我们的儿女。让我们一起祷告啊。天父，你这样爱了我们，但愿我们中间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和朋友都能够经历到你的爱，经历到你是何等样一位圣洁公义的神，何等样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以至于我们可以这是从心里往外的愿意甘心乐意的尽心尽意爱主我们的神，以至于我们可以愿意把我们的儿女带到你面前。主啊，你施恩祝福怜悯我们中间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和朋友，怜悯我们，特别怜悯我们现在正是在有儿女的家庭。主啊，保守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弟兄姐妹正是尽心尽意爱主，在孩子面前做好见证，也呢能够教育孩子，把孩子带到神面前。求你祝福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